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欢迎收听由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及西雅图华人月刊主办的美国华人口述历史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国际领袖基金会的会长以及全美亚太裔商会与企业家协会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董继林女士。董女士您好。
您好。
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董继林，全美亚裔总商会的这个会长。我们代表全美将近300万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大概雇佣了将近这个500万的这个员工。所以呢，我们每年的这个应该讲说替美国做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亚太裔总商会的一些活动以及这个组织的实力和愿景？
好的，我们全美亚太裔总商会呢大概有将近120个这个合作的分会以及这个商会。譬如说加州商会呢大概有将近20000的这个应该说是 membership。那么还有其他在德州啦、New Jersey 啦，还有亚特兰大呢，都有非常卓越的各个一些州跟市的一些商会。那么我们最主要的愿景呢，就是当初是代表全美国的这个中小企业，代表他们在华盛顿 DC 发声，是一个算是一个unified voice。那么他们有各种重要的这个政策啦、issue啦，我们就替他们做一些这个统一的一个发声。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每一年都给很多的这个 grant。我们大概在 COVID 的时候呢，给了将近800万的 grant， 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一些餐厅的这个restaurant 的 owner。那么最主要是在 COVID 的时候，他们经历过非常大的这些挑战。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那么另外我们在全美呢20个城市呢有这个 round table。这20个城市的圆桌会议呢，最主要是请州还有联邦还有这个县市的这些政府官员跟这些中小的企业来讨论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源可以提供给中小企业。那么同时呢，最重要是能够听到中小企业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啦，他们面对的这些挑战呢，然后我们可以呈现给白宫、国会跟联邦政府。
这是一个很comprehensive 的一个组织。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看，在跟这些中小企业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主要的诉求，或者是特别经历了 COVID 以后，他们的一些困难点是什么？
对，这个是呢我们的一个 policy agenda。就是说他们面对的一些挑战，那么当然呢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 access to capital， 他们在资金的取得方面呢永远是有挑战。所以我们跟那个商务部合作了一叫 capital readiness program， 是就是叫资金准备计划。他们如果在任何地方呢需要资金的取得的话呢，我们有 east coast 的 hub 还有 west coast hub， 那么最主要的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是怎么样跟 SBA 拿到 loan， 怎么样跟银行拿到 loan， 怎么样把一个很好的 package put together， 然后能够拿到这些 loan。 那么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像永远是有个 challenge， 就 access to capital 跟这个 contracting opportunities， 在合约方面的取得呢，他们呢常常有挑战，怎么样跟大的公司呢拿到合约，怎么样跟联邦政府拿到合约。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需要我们在中间告诉他们。所以我们在去年大概有将近100多个 webinar， 是网站上的 webinar， 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样准备自己将来可以去拿到合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technology， access to technology。 虽然说我们整个全美亚裔呢是最大的一个 consumer of a technology product， 但是呢在 technology 方面呢怎么样在 e-commerce 上面呢更增完美呢，这还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那当然呢其他像着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有将近26%的中小企业呢他们用这个 AI， 今年呢看起来要将近有36%。 所以他们怎么样把 AI 呢运用到他们自己的 business 上面，这也是蛮重要的挑战。所以他们来，有时候人家我们听到 AI 觉得这个很高深的东西，可实际上已经应用在我们周围了。所以呢，这个 AI 这个对他们来讲 technology 也非常重要。那我们会在今年呢5月15号的时候呢，跟 Commerce 有一个很重要的 Business Summit。所以我希望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Summit 上面呢来注册，就是 nationalace.org。我们最主要就是 focus access to technology and access to 这个 contracting opportunities。
你刚刚提到其实有很多这种教育的机会，包括 webinars， 包括公众演讲的机会，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看您在向亚裔以及台湾岛民群体中传达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心态上的一些主要的 challenge， 或者他们一般不会想太想要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哈 language barrier 是一个很蛮重要的事情，因为呢有一些新的移民，他们在这边经营餐厅啊，或经营一些这个企业，他们其实对那个美国政府的一些资源并不了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很多事情我可以翻译成很多重要的活动啊，重要的资源呢，我们可以把翻译成这个中文，然后呢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们自己呢对政府的一些资源呢还是有一些reluctant， 他们比较不太喜欢跟政府之间呢有这些这个交往或者是一些打一些交道，因为像政府呢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去交税啦，叫 EDD 啦， 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 要跟你追要这些付些这些钱啊，还有你的 Works Com 啊，永远是在跟民众要钱，所以他们对政府资源其实有一些抗拒的。所以在 PPP 就是那个在 COVID 的时候有的政府的资金纾困计划呢，其实超过一半以上的亚裔都没有去申请，也许他们不知道，也许他们觉得不需要，或者是，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啦，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资源，然后他们也不晓得怎么样能够呢去运用政府的这些资源。
这可能跟中华文化的一些传统可能也有关系。
没错，是。
对。您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国际领袖基金会的会长。
是的。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基金会以及您在西雅图分会做的一些活动？
好的好的。这个呢是我的一个 passion project。我跟我先生呢25年前呢创立了这个国际领袖基金会，也包括的地区呢非常杰出的企业家，那我们在全美国大概有20多个分会，那这20多个分会呢他们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群体，大家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为我，不是为你，是为了我们下一代。所以以我的全美亚裔总商会是以商家为主，是希望呢我们也有一个 next gen 的，就是培养下一代的企业家。那但是国际领袖基金会呢也是综合的培养了这些国际的这些让他们有这个下一代年轻人有领导统御的这个机会能够锻炼，那么还有呢就是尤其是呢希望他们能够发挥领导的这个才能在各个行业当中。当初我们设立这个目的呢是希望他们能够到政府或者是到政策的单位了解一下这政策的发展，那么如何呢能够把这些 skill 呢运用到他们的 professional field。 譬如说好了，他如果是医生，那他们如果了解到这些这个关于 Medicare 啊，或者是关于这个在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政策，那么将来呢或许他如果是到了担任的那个医院的院长，这些 knowledge 对他来讲都很有帮助。譬如说如果是校长的话，他也许有老师的话，他有一天也许会变校长，所以我们就是为将来来做这些准备。或者他想当律师，也许他将来会被任命做 commissioner， 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给他的一个训练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这些大学生呢我们就是把他放在譬如说到国会啦，到联邦政府啦，到国务院啦，到商务部啦，还有财政部呢等做各个实习的工作。
怎么样的年轻人可以拿到这样的机会？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大学的学生，那么呢他们当然要有一半的这个华裔啦或者是亚裔的血统，那么另外呢他们的 GPA 呢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定的标准不高，大概 3.2， 可是我们来申请学生大部分都 3.6 3.7 3.8， 那么希望呢他们有这个track record， 就是有在这 community 有服务过，所以他们这个对我们community 的一些贡献呢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是大学生呢。那 high school 呢，我们也有这些 high school 的 training program， 那么这个是在DC 呢举办的。那么另外在每一个分会呢，他们办理的这些活动中间呢，都有给一些高中的这个训练的机会。
那您在跟这些年轻人一起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积极或者让你觉得很自豪的一些例子？
有，我看到了这些年轻人，让我觉得呢，对我们的未来呢有非常大的这个希望以及信心。那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说他们比较不这么 aggressive， 他们性格善良，这个有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对自己的信心不够，没有办法去跟美国主流呢怎么样去跟他们一起这个竞争。所以我觉得只要把他们的勇气呢把他们发动起来，把他们的信心发动起来呢，我相信他们在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呢绝对是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你刚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可能是中国背景或者说是华人背景的这些孩子们，可能他们有很强的能力，但是他们跟主流的美国人在竞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那么擅长表达自己，或者说甚至会缺乏一些自信。你觉得这是有文化上的东西吗？或者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更好的有这些 exposure 得到锻炼？
因为呢，以一个父母来讲呢，他当初移民到美国来就是个 new immigrant， 其实新移民呢在美国是要面临的极大极大的挑战。那么在文化上面，在语言方面呢，在各种适应方面呢，都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么对小孩来讲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影响。可有的小孩呢，他从小跟父母来，有的是初中的时候来，有时候高中的时候来。你想看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间哈，你自己要调试自己的成长都已经很难了，你怎么样能够在调试自己的成长方面呢还要去面对这些压力？那父母亲呢要生存下来已经很难了，他怎么样能够来照顾孩子的心情呢？所以都是各种错综复杂的这些情况在下面，让他们就觉得说已经可能没有这个应该讲一个企图心去到美国怎么样去争取。但是呢以另外一个来讲呢很多一些新移民在美国创造了很多很多奇迹，也是因为这个挑战激发了他们的企图心，让他们决定呢一定要 conquer 这些 challenger。 我看了太多太多新移民成功的政策这个故事了，所以呢我就是很希望呢我们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可以走出他们的 comfort zone，去多多了解这些新移民的故事，看到他们呢怎么样呢在美国呢能够闯出一片天。
对于新移民的家长，或者说现在正在把孩子逐渐往上带的这个过程中的家长，可能孩子还没有到达中学，会有什么样的小时候就可以开始的一些培育的计划，可以让他们有针对性的锻炼这些比如说公众演讲或者自信心这方面的呢？
对对对，我是觉得对孩子来讲就是有一个就是 feel the fear but do it anyway，就是虽然说你在做的过程中你觉得呢会害怕，但是不要害怕，还是要去做。在美国呢你只要不要贪赃枉法，没有事情不可以做的，没有事情不可以试的。那么试了失败呢，你就下一次知道怎么样长进自己。那对年轻小孩呢，我觉得他们要做一个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说呢父母给他assign一个角色，你这个工作啊将来可以拿到很好的工作啊，就是说你可以拿到固定的工作啊，怎么样可以这个有薪水啊，可以养家活口，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再还有个就是说，在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还要做个喜欢的事情，那么才能够 push 你自己继续成长。所以了解小孩他的兴趣他的特长在哪边呢，不要害怕让他走这一条路，那么将来呢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
不要说对小孩，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都有很大收获。
是，
就是 growth mindset。
对，没错，没错。
我们刚谈了很多教育别人、帮助别人的事情，董事长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自己的教育经历？因为你是在台湾出生，
是的，
但是你也有自己融入美国社会，并且成为社区领袖的一个过程。
对对，
能不能跟我们过一下这个经历？
好的，我自己呢，我觉得当初来美国的时候，就是有个初生之度不畏虎，那什么东西呢都想去试。什么东西呢都觉得不怕，那现在有时候想起看来也觉得蛮好玩的。 像我记得呢，我是的时候在住 Sacramento 的时候呢，我常常开3个钟头的车呢到旧金山，然后呢有时候也开3个钟头车到 Silicon Valley， 参加完活动当天就飞回来，开车开回来。所以呢自己现在想想年轻时候体力哦，也觉得不可思议。我自己呢，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对我都是蛮信任的，他们也从来不会特别干涉我要走哪一条路，可是他们呢对我有时也是有满满的信心以及满满的这个爱护。那我觉得从小的时候在一个我温暖的家庭里长大，对小孩的这个未来是有很大的发展。父母亲给的关爱呢，让我觉得说我对未来的一些世界呢一些挑战呢都一点都不害怕。所以我自己呢到了美国之后能够面对许多的挑战，我觉得也是父母亲的关爱。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呢你要找到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合作伙伴。因为我自己呢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project 啦， serve on different board 啦，有这么多不同的 organization 呢，我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有这些找到一个合作伙伴跟我一起运行，所以我才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在人生中你每一个 project 中间都要找一个好的伙伴跟他一起去奋斗，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teamwork 是非常重要。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董事长，您刚刚提到说，其实您的自己的成长经历中，在社区方面的做的事情一直很多。那我的个人的印象是，其实亚裔家庭更多的会对自己孩子的数理化成绩要求很高，然后希望去 Silicon Valley 找一个好的 tech job。您的这种对于社区活动的 commitment 是怎么行？
我对社区呢一向有兴趣，就是我想可能跟我小的时候到教会去有关系。我母亲带我们到教会。那我就在教会呢学习了一些我可以是这么说，是一个基督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呢其实对我的影响也蛮大的。那在教会中呢小朋友一起玩，那么尤其是在高中的时候呢，我记得我觉得教会好好玩哦，我就带我这个班上一堆人到教会去。那么等到我再长大了，如果看到一件很好的东西， 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另外呢，就是到了大学之后呢，自己是演讲辩论社的社长，又喜欢开始从事社区的工作，然后到后来呢，就一直觉得对大家一起促成一个做一个很有理想的事情呢，是非常愉快的事情。那么到最近呢，我才发觉呢，看到了一个哈佛的一个研究，哈佛说呢，真正能够带给人快乐的呢，不是金钱，不是名利啊，而是呢你跟你旁边人的互动。如果你跟你旁边的人的互动很好的话呢，包括你的家庭、你的配偶、你的朋友跟你的社区，这就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快乐。所以呢，看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哇，这跟社区活动还真的是很有戏，能够带你这么大的快乐，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那跟哈佛的这个研究是不谋而合，让我就觉得说自己也真的走对路了。
能不能谈一谈你的求学经历？
好，
刚刚有谈到社区，可能是更小一点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您之前也在哈佛大学求学过。
好，那么在哈佛大学呢，我最主要的是当个资深研究员。那在那段时间呢，我最主要讨论的就是去特别研究的是民主、创新还有领导训练啊。那么在这几个重要的这些议题下面呢，我觉得美国是真的是一个民主的之地。就是虽然说呢，美国的一些政治也很被人家诟病，觉得它不是最完美的，但是呢，比起其他各个地方的政治，我觉得它还是可以的，不是最完美，可是可以的。因为呢，你如果不喜欢这个领导人，四年之后就可以把投票让他这个离开，然后再选你心目中新的这个领导人。那么在这个领导才能方面呢，这也是一直我的 passion。我觉得年轻人呢，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他的生活中呢学习怎么样能够谦卑下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在美国刚出求学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 Never forget where you are coming from， 不论你将来到哪一个地步呢，哪一个地位呢，永远不要忘记呢你的这个是从哪边来的。所以我觉得谦虚呢，谦卑对年轻人很重要。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意气风发，觉得我什么都了解了。那后来有时候人家给我一些 feedback， 让我都不了解，说为什么我这么尽心尽力为你们做，你们还来批评我。那么等到后来我才能够了解，说哇，感谢人家这么说，让我才能够有成长的地步。所以永远要知道，有一些事你是永远不知道的。你尽量把你的 data collect enough， 然后 based on 你的 data， 你可以做 decision making， 但是总有一些事情永远不知道。那么在那些事情中发现的错误时候呢，你再回来再检讨自己。我办了这么多的活动，办了这么多的一些 project， 发觉不论做任何事情呢，永远是不一样的。你在不同的这个event 在活动中间呢，你办的活动的总是会有发生一些误差。就像是同一个地点，但是来的人不同呢，也会有一些误差。所以呢，我觉得年轻人呢，如果能够有这个 humble 的这个心情呢，去学习呢这个未来的一些世界哈，我觉得对他来讲呢，将来呢就不会有一些这个太大的一些这个误差一些问题。
我听您的讲述，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们刚提到有成长性思维，然后要有谦卑。我想其实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对领导力有一个一直在锻炼的方面，就是当你有一个愿景，你想要让别人来参与的时候，其实说服或者说让大家都一起 jump in， 其实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
是
在这个过程中您是怎么样在这方面得到锻炼的？或者说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已经很复杂的权力结构，甚至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竞争的时候，您怎么样可以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对，第一个，你的 mission 要非常 clear，不能太复杂了。你的 mission 就是很简单，你告诉大家你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就 repeatedly say that。 像其实很多总统啊或者一些领导人，他们都是很好的 sales person。 那你在 sell 东西的时候，你不能有太复杂的一些概念出去，你就是很清楚，我就是要培养下一代的年轻人，我就是要这个帮助我们美国这个亚裔的企业成长。你的 mission 要很简单很清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你要以身作则，你自己要付出比人多，那么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你自己都这么 dedicated 愿意去做，大家呢也很愿意的呢跟着你一起去成长。那么还有一点呢，你一定要随时 recognize 呢这些帮你工作一起的人，就是你有荣耀的时候大家一起分享，有辛苦的时候大家一起担责任，你可以担多一点，在荣耀的时候不能自己一个人拿，你在 stage 上面的时候要把别人一起带上来。所以呢，我随时要 recognize 呢这工作，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是 volunteer work， 那你就要随时来用不同的方式来 recognize 他们的这个工作，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大家这个不愿意，只是有时候在心里面不好意思讲出来，一定要大声的讲出来，而且呢，要随时的去谢谢周围的人，随时要去称赞周围的人。像我呢，就跟我们的学生在分享，不论你在写任何 email 的时候，你不是都有一个 automatic signature 吗？就会自动的放上去。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 thank you 是 automatic signature。你不论在任何的活动中，你做个领导人，你要随时把 thank you 放在第一。你要用不同的方式来 recognize 人家，而不只是说谢谢你，而是说感谢你花这个时间开了这么久的车，然后呢在这边还要找很难的 parking lot 这个方式，然后再进到这个屋子来，然后花时间来 interview 我，像这些都是可以被 recognize 的。所以你就要随时去注意大家所做的事，然后用它来 recognize。 我觉得雅逸在这方面呢是实际上比较胆怯的，就是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去称赞别人，因为父母亲对小孩呢他的爱是在心里的，可是有时候也不愿意去称赞他，倒是有时候都是一只这个应该怎么讲，这个恨铁不成钢，都随时说哎，这个还没做好，那个还没做好。譬如说做100件事的时候就会说那2件事还没做好。那我自己也学习啦，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呢，对我们领导的在这个岗位上的时候做了100件事，你第一件事就看到那2件事没做好，那你就会说哎，这2件事怎么没做好。那后来我自己也学习，你先跟人家讲是哎，这98件事做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可不可以再把这2件事稍微这个再改进一下。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在随时提醒我自己，你要怎么样去 recognize 你旁边人做的事情，他们才会继续一直跟着你。
很受用，我觉得其实对自己宽容，对别人宽容，然后一起维护一个比较温馨的气氛，
对，
就在任何领导的条件下都是很受用。
对，但是你还要把事情改进啊，对不对？你在改进的时候，就是你要说你 deliver message， how to deliver message，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说哎，为什么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个这么脏的，你没有把它清理，或者你可以说哎，这个屋子整得非常非常好，是不是可以把这边再处理一下。那这是一件事情，但有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发生过了之后，然后就发觉哎呀，真的是如果这个没有做好就 perfect。对很多领导的人讲 perfectionist 是很重要的，要做到完美嘛。那所以呢，这个跟你我的年轻的 staff 沟通啊，实际上是我来讲是一个每天都是在学习的个工作。所以跟周围的人的沟通呢，这 communication skill 呢实际上非常非常的重要。
Got it. 我还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您的公众演讲以及您的镜头感特别好。然后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其实您之前还有做主播和在新闻行业工作的经历，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下当时的一些见闻？
好，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小的一段经历，但是我自己一向对这个广播也很有兴趣。那么我的这个博主就是董显光，他以前呢是一直在做广播哈，对这个在蒋介石的时代是帮着他做宣传部的副部长。那所以呢，我的堂姐董凯蒂也在纽约做这个主播，做了30年的，真的是常青树 Katie Tom。那么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直对这个有兴趣，可是很可惜，我在到 Cal State Long Beach 读硕士的时候，本来是选 Communication， 结果到了之后，在美国发觉要进到美国的这个广播界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换了，变成 MBA。可是我一直觉得这广播这个事情好有兴趣，因为媒体呢，尤其是华人的媒体呢，能够给我们社区带来好大的帮助， 在传播资讯方面呢，尤其是对新移民来讲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呢，就像你们所做的呢，就是个历史的记录。我觉得这历史的记录在未来二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希望将来呢，大家能够回溯到我们这一代所发生的事情呢，华裔对美国的贡献呢，这个呢都能够
出。其实您在政界也有很多的经历，包括您服务过很多任总统，然后跟他们的这些 administration 都有在一些顾问层面上的合作，能不能跟我们梳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
好的，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在美国呢连任的九位总统呢我都觐见过。那么从那个雷根总统，从福特总统，然后呢后来老布希总统，小布希总统的时候呢，我是替他服务，做商务部副助理部长。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把美国的这些这些跟这个多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协定呢能够签署下来，然后当然是希望呢让美国能够得到一些其中的这个利益，但是也需要能够公平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小布希总统的时候呢，我被任命做就是总统的顾问，就是亚太裔白宫总统亚太裔顾问。那在川普总统的时候又第二度被任命，所以我就觉得蛮幸运的。那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我是做商务部的这个少数族裔呢企业发展的这个咨询委员。那么在这个拜登的时代呢，我做的是就是财政部长耶伦，他任命我做Racial Equity， 就是经济评选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呢在这边呢，我就觉得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说我所有的工作呢都是希望能够提供让我们的亚裔呢更进一步。所以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我自己尽量做的超党派，共和党跟民主党，我自己能够超党派，然后呢最主要最大的 benefit 还是我们的亚裔的群体，不论是我们整个群体或者是亚裔的这些企业呢，都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服务的目标。那我觉得他们不论是哪一个届的总统呢，他们看到的我是也是一个 bridge， 就是我代表着一个庞大的亚裔群体，所以他们跟我之间合作呢，他们也可以跟这个接触到我们整个亚太裔的群体。所以我自己在美国呢刚来的时候是跟主流接触，但后来呢我才知道你绝对不能够离开你的群体，就是因为你是这个群体的之一呢，你才能够呢跟这个美国主流呢做更好的这个合作。
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这种和超党派的领导人之间的信任是怎么建立的？因为我想说很多亚裔的政府官员可能做事情很扎实，但是您其实不仅仅建立了信任，还有很大的 visibility， 这种一以贯之的这种做事情的风格，是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对，那么我呢就是说在换政界的时候，换党派的时候呢，我都是比较小心一点。那么呢我自己呢也觉得说你要怎么样，最重要的也是要让人家信任你。那他们尤其是呢当一个总统被选上了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 recognize 他就已经是总统了，代表了这个美国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在未来的四年怎么样呢跟这个总统合作，跟白宫合作，能够呢让我们的族群呢得到最大的这个利益，这是我的 number one priority。 所以基本上呢很多时候都是让他们来找我，他们呢觉得说我都觉得很 surprised 的，就是每一次新的总统上任了之后，他马上就是要任命内阁。那当然他在选举之前都已经开始在准备了，如果一旦选上马上哪些内阁是谁，然后呢当然就是开始做各个的一些重要的任命。那么结果呢他们选上之后，大概基本上几个月之后他们就会来找我，然后他们的重要幕僚呢就是希望呢怎么样跟我们总商会合作。那么因为他们希望借着我们呢能够把他们重要的政策呢跟我们的全美的这些中小企业呢做一些沟通，所以到后来呢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工作我很乐意。就像包括现在那个拜登总统他们的白宫亚太裔顾问委员会，也就是他们的个创意计划呢，跟我们总商会合作了好多的 economic summit， 我们去年的时候呢，就在这边跟他们一起办理了，那西雅图的市长也有来参加，我们大概有两三百位这个 community 还有small business owner， 我就觉得说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在各地呢都跟他们一起做这个 economic summit，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这整个事件对我来讲非常 satisfactory， 我觉得超党派是可以的，尤其是呢我们在 Washington DC 呢有一些重要的 bill 啊，都是超党派把它完成的，因为在 Washington DC 我觉得太左跟太右呢都非常 extreme， 我们必须要找到中间一个合作的方式呢，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东西呢完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刚提了很多具体的一些执行，能不能给我挑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bill 或者说一个政策来我们谈谈看这些政策是怎么样 benefit？
好的，我想一个两个很重要的法案我可以稍微提一下。第一个就是COVID hate crime。那个在 COVID 的时间呢，我觉得很不幸的呢，就是我们大概有大概将近有一万一千个这个案件呢，是针对亚太裔的一个仇恨的犯罪。那么这些 incident 呢，实际上对我们的社区呢带来很大的恐惧。其中大概三分之一呢是发生在这个企业商家。那个大概60%呢是针对女性，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孟昭文众议员提了一个 COVID hate crime bill， 那我们呢就是超党派的呢大家一起，我们总商会找了大概160个公司还有企业团体来 pass 这个，就是这个申请写各种请愿书给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这些leadership，跟他们讲说这个 bill 对我们很重要，那么结果这个 bill pass。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当然呢这个在仇恨亚裔的时间有很多 negative，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有一个positive 的一个事情。我们自己全美亚裔总商会呢就有一个 logo 叫 AATI strong， 就是亚太裔强壮强大，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ction。那么同时呢在国会呢，这个也是孟昭文议员呢提了一个跟那个 Senator Hirono， 夏威夷的 Senator Hirono 提了一个就是叫做 Create Potential Study of APA Museum， 就是有一个 bill 来成立一个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呢来做一个 study， 做一个这个报告呈现给国会跟总统，需不需要成立一个亚太裔的这个博物馆。那在这个 National Mall， 你知道现在最 hot 的一个就是 African American 的 museum， 它这个 museum 呢每年这个上百万的这个人去 visit，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非洲啊黑人裔的一个这个历史。那对我们来讲呢，要大家看到我们亚太裔的这个移民 还有我们在美国的贡献，就是要一个很棒的 museum。 再想想看，在 National Mall 有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你要有国家级的博物馆，你要先有一个 study。 所以他们现在 create 一个 commission， 就是怎么样来 study the potential creation of APM museum。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 bill 呢，我们也是一直跟共和党跟国会的议员呢希望他们 pass， 所以也通过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议题是怎么样去团结亚裔，
是
因为亚裔其实里面有分很多不同的地区来的亚裔，那我们有东亚，我们有中亚、东南亚，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一些好的建议？
我觉得呢，团结起来呢，大家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很 again， 你的 mission 要明显，你的 mission 是为了 community， 不是为了自己，你的 mission 很明显呢，大家就会跟着你走。那当你的 mission 很明显的时候，我们亚裔总是有不同的分歧了。那么当然呢，譬如说你将来什么样的东西放在 museum 里面呢，这个有中国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有非洲菲律宾裔啊，有韩国裔啊，有越南裔啊，有印度裔啊，有日本裔啊，将来什么样的我们来个展现出来嘛。所以呢，这当然是有分歧，但你在大的一个框架下面呢，这些分歧的事情你都要想办法去化解。所以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呢，不只是你要把整个这个plan 做好，你还要呢知道怎么样把这分歧的事情做好。所以实际上在我的这个领导的这组织中，我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 trouble。 我的 staff 他可以做很好的事情，等到东西到我的桌子上来的就是 trouble， 你要怎么 solve a problem。 那我每天呢，我自己也是一个有一点这个就是也把事情看得很 serious 的人了，所以每次 trouble 来说啊怎么办，怎么处理啊，怎么怎么。但是我觉得我的周围呢还是有一些很棒的人，像我在西雅图我们国际领袖基金会分会的这个吴小燕哈，他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精神的领袖。那我周围有一些人呢，当我在 frustrated 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说哇，他为他的理想也一直在奉献。你看他这一次虽然说自己经过了一个 operation， 但是呢他还能够把这个大的活动办起来，还是这个不坚，就是说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让我觉得很振奋。所以有的时候我的一些事情呢，我自己也告诉自己不要这么 serious， 那么就是想办法把它解决就好。那解决不了也没有办法，把自己要求的这么严格好，有的时候其实对自己并不好。那么有的事情呢你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这个轻重之间要捏拿一下。那么当然呢，因为我很在乎人的 feeling， 像有的人觉得说，像譬如说我们今天颁奖，哎呀把这个人给遗漏了，在 acknowledge 的时候没有把那个人给叫出来，当然自己心里都会不舒服了，可是后来都会有办法打个电话啊，去道歉一下啊，什么就是要怎么样事情做得平平稳稳，然后呢要把它这个圆融的化解呢，这是一辈子要学的智慧。
我听说很多这种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这种圆融在一起的这种处事方式。等你刚刚提到说，其实在 DC 有很多政客或者说政策方面其实亚裔的族群是更越来越多的参与的。
对，
能不能看一看谈一谈您这几年观察到一些 trend？
实际上呢，我觉得呢，我们以前当初参政的呢，华裔的是很多。那么在这个尤其是加州这一方面啊，华裔的都是蛮多的。可是呢，现在呢，印度裔呢，它起来的也非常的 aggressive， 所以很多白宫里面重要的职位啦，或者是拜登任命的这些人中间，其实呢，印度裔的也很多。所以呢尤其你在看 Silicon Valley 好了， Silicon Valley 呢很多 CEO 呢也都是印度裔的。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我们亚太裔呢在经济方面的成长呢是非常的好。你想想看，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 purchasing power 购买力 1.3 trillion， 1.3兆，现在已经到 1.6 trillion， 所以这个购买力是非常的小，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是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呢，我们在各个级的政府呢，或者是选举方面，远远还是不足的。我们在 leadership 的方面非常非常的不足，像500强的 board of directors 呢，大概只有那么如果是100强的 CEO 2%都不到。那国会的议员呢，我们现在是24位亚太裔，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我们应该是30位。所以我们在这个很多像联邦政府的高级的这些官员 executive 大概也只有 4.4%。所以这些呢，其实代表我们在 leadership 方面呢还是不够，所以这又回来了。所以我很感谢我们国际领袖基金会所有的这些 advisor 还有这些顾问们这些会长们，他们都能够撑起他那个会啊的这个活动力，然后最主要的是代表这个带领我们下一届的这个 next generation。 我觉得这工作呢，这个要投资大量的人力，那么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远远做得不够，还是需要我们整个社团的投入呢，培养下一代的青年。
其实我们把很多话题都连起来了，我们谈到领导力，谈到年轻人，
对
亚裔的参政议政，
对，
能不能够谈谈说，哎，如果要对镜头前的一些年轻的亚裔的群体说一些让他们更积极去参与社区活动的话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好的，我就想刚才我讲一句，就是 feel the fear but do it anyway， 就是虽然说呢你觉得害怕，但不要害怕，就是去做。那么社区呢会带给你非常好的 satisfaction， 但在你各自将来呢，在你的人际关系方面，在你的这个职业方面，甚至以高中的学生来讲，这个求学方面呢都有很大的帮助。哈佛呢，他大概在 COVID 的时候呢，他取消了 SAT， 他呢用了一个叫 soft skills， 那这个 soft skill 就是一个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那当然现在很多大学他又开始回复 SAT 了，可是呢这个 leadership 的 skill 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你申请大学的过程中非常的重要。那 leadership skill 呢就看你的 community involvement， 那么能够创出你自己的社团，能够先参与然后再创出你自己的社团，尤其是你怎么样跟这个你的社区结合，你怎么样跟主流社会结合，这最重要。 Never forget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永远不要忘记你的社区。你当你代表你是社区的一部分的时候呢，你代表你的社区呢来能够呢跟美国主流社会的衔接呢，这是呢其实在大学上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大学的申请，你将来在这个工作的寻找，你在人际方面的发展，你可以在社区中找到你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呢千万不要忘记你是从哪边来的。
最后如果镜头前的一些听众想要去了解国际领袖基金会或者亚太商会的话，您推荐什么样的方式去了解？
这个亚太裔商会呢，我们有这个定时的大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就到 National ACE NATIONAL NationalACE.org。 那么以那个国际领袖基金会呢，我们有各地的分会，你们都可以寻找，像那个西雅图呢就是吴晓燕会长，那么在各个不同的分会都有他的会长专门做这个负责的工作。那么其实我还有一句呢，就是希望跟那个我们年轻人，就是说一定要孝顺你们的父母，因为呢父母真的是花了他们的所有的精神呢来到美国呢，其实呢自己对自己很节省，可是所有的事情呢，所有的这个精力呢，他所有的这个投资的都投资到孩子的身上。那么这就是我们等于是一个中华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方跟西方。当然了，西方的父母也是很爱孩子，他们给孩子很大的一个独立的空间，可是我觉得我们身为这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呢，这孝顺父母这一件事情呢是我们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最重要一点呢，还是要随时能够表达你对父母的一些感激，我相信呢这个对他们来讲呢也是非常的重要。不要忘本，我们的社区培养我们，我们的父母培养我们，所以这些呢我都希望呢我们大家彼此共勉。
谢谢董事长，
谢谢，
你学到很多。
谢谢。